能受影响。所以我呢就先说明，如果你觉得很疲倦啊，你闭上眼睛，我不怪你啊。你如果觉得很疲倦呢，真是需要精神来不及，但是又有心要来听，同时感觉到力不从心，那么你就闭上眼睛，一面休息一面听，我不怪你，你可以放心这样做哈。刚才第一堂我看见有人是在睡觉，我晓得他是这么原来一定是很有心很追求，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又睡着了。好，那我们想到对主的侍奉，这是主对我们的心意，也是我们对主的心意。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又在他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出于报恩的心来侍奉你。主，不是我们会侍奉你，乃是你悦纳我们，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与你同工，这是你给我们的权利和恩典。我们愿意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来侍奉，而且侍奉的时候充满了对主的感谢和喜乐。求主你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成为你的器皿，那个将你的事工完成，将你的心意传达，能够在你的家中有所贡献。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你的宏恩大爱与万一。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当听的使我们听得见。求主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一同领受。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先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从这节圣经开始想侍奉。侍奉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对准主。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人也包括自己在内，不是为别人，也不是为自己，不是出于兴趣，不是出于好动，不是出于人情，乃是为主，对准主。我们如果一开始把这个对象弄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在侍奉里头就不会慢慢因为人的兴趣减低了就不侍奉了，或者遇见点难处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动机很纯正，向着主，为了主，讨主的喜悦，忠于主。别人看我怎么样不要紧，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样也不要紧，最重要是主看我怎么样。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向主看齐。有的人呢，这个侍奉表面化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对准主，一不对准主就表面化，一表面化就肤浅，一表面化就这个里面有复杂的动机。有的人好像很热心，其实呢他要人注意他，要人称赞他，要人夸奖他，高举他。所以表面热心不热心是一回事，对主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把这件事弄得清清出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这句话很宝贵啊！ 如果我们对真主，我们做的就是从心里做，不会是表面做，做给人看是表面做，是表演，是 acting。 但是我们为主做，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做，那我们做的是一定从心里做，很诚实。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的。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得的，是从神得的，神的称赞。对真主这个意义之一，就是我要求主的喜悦，我要得主的称赞。人称赞不称赞我不要紧，人称赞我也好，人不称赞我也好，人了解我也好，误会我也好，人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如果主称赞我，我就心满意足。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的第一步，这是就基础的功课，对真主。好，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另外几处的经文的彼此的勉励。诗篇116篇，16篇16节，116篇16节。好，今天我们有留下点时间大家分享哈，我们一共有1.5小时，那么我讲完以后大家分享，分享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讲一点，这样我们这样可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意。116篇16节，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了。这篇诗呢，可能是大卫写的，这里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是解经家认为有可能是大卫写的，因为它里面的内容语气很像大卫。如果是大卫写的呢，更加让我们受感动。他是个王，但是他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他跟着又说一句，我是你的仆人。他在第三句，是你卑女的儿子，意思是什么？是你仆人的仆人。你看这三句话连在一起啊，意义非常的深刻，是个谦卑的态度。侍奉主，对准主以外还要谦卑。我侍奉主不是我比别人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给我这个权力机会，所以不骄傲，同时觉得我不配侍奉，我不配侍奉。如果一个人呢觉得自己侍奉得很得意很神奇，那就表示他还不了解侍奉。一个了解侍奉的人就觉得，哎呀，像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还能够侍奉主，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那样的态度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诗人说一连三次说，我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我还不配做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的仆人，卑女的儿子。这个仆人的仆人他有一个意思在里头，就是说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这个话呢是好像对，但是有问题。你看保罗讲过一句话，哥林多后书4章第4节，他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看看那节啊，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5节，4章5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不但做基督的仆人，他也愿意做人的仆人，不是人。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单单是主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有的人说我不是人的仆人， 他的意思很好，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弄错了，我不是来讨人喜欢的，听人的话的，而不听主的话。如果是做人的仆人，是和做主的仆人相对立的话，我们就不做人的仆人，我们就单单做主的仆人。但是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是借着做人的仆人来做主的仆人，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主，因为主在天上，我们不能直接的服侍他，我们是服侍他的人，我们服侍他所爱的人，他所关心的人，来帮助许多的人。我们用主的手来工作，主的心来工作，主的眼来看，主的脚来行走，我们透过这样对人的服侍来服侍主，那是必须的，必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在人的面前不肯做仆人，不肯有服侍的态度，他事实上不可能服侍主。所以我们对主谦卑，对人要谦卑，对人要谦卑。谦卑不是一个感觉，乃是一种认识产生出来的。如果我心里讲，我明知我比你好，但是我口里说不如你，不如你，不如你，那是讲谎话，心里是知道我比你好。所以那个谦卑呢，不是真的谦卑，是口头的谦卑。那么真的谦卑从哪里来？不和人比。如果和人比的话，就和那个比我好的人比。这个人有什么比我好？这个人有什么比我好？有什么别人比我好？我和他们比，我就谦卑了，我觉得不够不足。但最重要还是和主比，和主的旨意比，和主的标准比。那样一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差得很远，自己不够不足，那样就真的谦卑了。所以真的谦卑不是感觉，真的谦卑是认识产生出来的一个实际的态度。好，那我们看的两样非常重要在侍奉上的态度，第一对准主，第二谦卑。谦卑第十六节，刚才这一节哈，末了一句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末了一句，116篇16节的末了一句，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呢，单单看这一节就认为这个话就是解开我的罪的捆绑，其实呢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和下文连在一起，我们看下文哈，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提到献祭还愿啊。那么以这一个思想做背景，我们来看这个16节的末了一句，神啊，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句话有个历史的背景。当时啊，一个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他带了祭牲到了祭坛那里，交给祭司，祭司接受了这个祭牲，就先把他用绳子绑在这个祭坛旁边的一根柱子上，把他绑在那里，等到真的要杀这个祭物的时候，才解开那个绑锁，解开那个绳子，把他牵到祭坛上，在祭坛上把他宰杀。所以那一个柱子是表示预备好，那个绳索一解开，就是表示现在真的向上祭坛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诗人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一个活的祭，我就是祭，我自己就是祭物，我就好像那个祭牲绑在祭坛旁边的柱子上。主啊，你已经解开那个绑锁了，已经将我真的带到祭坛上了，我要把自己献上做祭物来侍奉你。所以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有的人呢一直绑在那儿解不开，表面看他就在祭坛旁边了，离开祭坛很近了，但是那个绳索没有解开，所以一直不能真的走上祭坛。有不少的人是这样，很想侍奉，但是总是有拦阻，好像那个绳子绑住他啊，走不上这个侍奉的路。明明看见教会有许多的需要， 但是呢，总是有些事不能放下，有些拦阻不能除去，一些代价不肯付，所以呢，还是在旁边做旁观者。好像离开侍奉那么近，但是那一步就走不上去。感谢主，现在主把它解开了，解开了，维持的拦阻都除去了，真的在事实上开始侍奉，这是非常的宝贵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祭物。一个人要侍奉，要先奉献，先奉献，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他提到侍奉的时候，先讲奉献。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是讲奉献，从四节到末了是讲侍奉。先奉献后侍奉。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就侍奉，哎呀，他侍奉不会持久，不会持久。如果一个人先奉献再侍奉，啊，他的侍奉不同了，是从奉献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看，在那个三节里头，罗马书十二章头三节里提到，一个奉献过而又侍奉的人呢，他有三个特点。第一呢，保罗说，被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有神的爱常常在激励。一个奉献的人呢，在侍奉的时候有主的爱常常激励。有的时候自己力量软弱了，有的时候这个肉体感觉不想侍奉了，但主的爱的激励又推动，又感动，又激发，又做下去。主的爱是力量。那么第二呢，那就是将身体献上，很实际。保罗知道有的基督徒心里很愿意，但身体献不上，所以就干单单有感觉，没有行动。有人说，主啊，我把自己把心献给你，但是眼睛是我的，我欢喜看什么就看什么。主啊，我把心献给你，那手是我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主啊，我把脚献给你，但是我把心献给你，那时候脚是我的，我愿意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主啊，我把心献给你，那口是我的，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结果呢，这个四肢本体没有献上，心是献上，结果心很抽象，很抽象。那个实际的生活没有献上，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那就是实际的生活，四肢白体代表实际的生活，当作活祭为主而活。第三，那就是要查验何为神的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就是说，一个奉献了的人呢，他就以神的旨意为侍奉的标准了。他要在那里查考，在那里查考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按照主的旨意来侍奉，按照主的原则来侍奉。哎呀，这不会错了，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愿意为主做好，我就东冲西撞，表现我的热心。不是，最重要的是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所以在那里提到查验，要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就带我们到了诗篇一百二十三篇，请大家翻到诗篇一百二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头两节。一百二十三篇头两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在这里用个非常好的一幅的图画来表达我们的侍奉。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望祖母的手，什么意思呢？眼睛望就是表示预备好了，这个祖母的手一动就是指挥啊，祖母的手代表指挥，他的手一动就是发号施令，他的指挥一来立刻去做。所以这个眼睛望就是很注意的意思，预备好了，警醒的意思，指挥一来，命令一来，心意一显出，立刻去做。这是侍奉 的重要的一件事。祖母的手向东指，那么他就要向那里去做工作；族人的手向西指，仆人就要向那里去做。所以按照祖母族人的手指的指挥来做，这个指挥代表他的心意。如果族人向东指，他向西做，他说这件事很重要，我一定要做，但是族人是指着那边，族人因为那个重要，但是他说族人呢、啊、你弄错了、我认为这个更重要，结果呢就不能够按照族人的心意去做。这个按主心意侍奉，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是我欢喜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欢喜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我愿意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我愿意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就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因为那是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要一个侍奉的人要祷告，主啊，你引导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指示我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好，我再讲一点我们就开始分享。在这个彼得前书，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这一段里面用三种石头的名字来形容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有三种的石头的名称。第一种的名称就是活石，第二种的名称就是房角石，第三种的名称就是头块石头。这三个名称都是形容主耶稣。活石在第四节，主乃活石，活石就是生命的磐石。第二个名称是在第六节，宝贵的房角石。第三个名称在第七节末了，头块石头，头块石头。那么这我们要首先注意，这三个名称呢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所以呢都是表示教会的根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名称每一个名称有它的特别的重点。现在我要讲一讲这个重点，这个跟我们侍奉有关系。第一，生命的磐石是在下面做根基，那么上面的房子建立在这个生命的磐石上，这就表示教会必须注重生命，和主的生命相结连，会让主的生命运行充满在整个教会里面，和主结连，生命的结连。所以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不是一个单单外科外形的教会，是一个和主的生命密切联系的教会。我们一想到这个特点呢，我们就立刻注意，我们在教会就是不是把人带到主的生命里头，是不是把人带到和主有生命关系的地步，不是带人受洗就完了，不是带人有一个任性会背信条就完了，不是，否把人带到与和主有生命关系的一个地步，立刻我们有一个侍奉的一个目标，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名称方教室，方教室在哪里？不是在地下，是地面上。我们看房子的时候，那个房角的那个方教室在地上面，所以不是根基的意思。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个定位点，定位点是 orientation point， orientation。但建房子的时候先放好方角石，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连到方角石上去，都和方角石连在一起，配搭在一起，那个是标准。所以方角石是标准的意思，是一个定位点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无论做什么都要连向基督，直向基督，和耶稣基督不能脱节， 让按照基督的心意，按照基督的原则，按照基督的真理来建造灵宫。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基督有关系，这样呢不会脱节的，不会脱节。所以这是房角石这个名字的中心的意思。还有这三个名称，头块石头，头块石头呢很明显的表示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高举他，我们要荣耀他，敬拜他，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呢，即使生命的磐石在下面，方教石在当中，贯穿在整个的教会里头，头块石头它是元首，我们高举它，荣耀它，敬拜它，顺服它。所以这三个名称有三个不同的重点的意义，合在一起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的侍奉的根基必须是生命的基础，还有我们侍奉的一切必须连在基督身上，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真理，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让他充满在教会里头。还有我们的侍奉要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不是高举自己，高举基督，荣耀他，赞美他，是他的心的满足。那么这三方面我们想透彻以后，立刻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总的方向，一个清楚的路线，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就不会错了。好，我第一段讲到这里，大家有个分享，你有什么愿意表达的问题也好，你的体会也好，总之我们有个交流，一个交通。我先想问一问，人中间有多少位在教会里有侍奉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你是有些工作的，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但总是或多或少，你有些侍奉，请你举手。啊，大部分都有了，也许有人客气没有举手。那么这个，既然有这个实际的侍奉，一定有些经验了哈，那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
奉高伟教，男人跟女人有什么分别？
在一般的说，在一般的事工上，弟兄姊妹没有分别。我现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分别的时候在大概主要是站不站讲台，我想那个是分别在那里。那么我自己的了解呢，就是姊妹可以站讲台的，也许有人不赞成，但是呢我觉得主的话是相当的清楚，虽然有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一些话，但是呢我注意这个问题，也看一些圣经学者分析这些经文的内容意义，我就发现很多的结论都是姊妹可以站讲台。我没有时间把那个问题详细的讲，我只是提出来，真的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很认真，对神话很认真，也觉得神话实质上边是，不反对姊妹讲道的，这个意见我想也在增长，也在更加的，比更多的人接受，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呢。可以很安心的这样讲，圣经里面没有真正反对姊妹站讲台的这个真理啊。我来讲一个事实啊。李托森弟兄，他是 最早在中国教会提出来姊妹不可以讲道的啊，但是呢在他的传记里头提到他灵性有得到最大帮助的有两方面。第一，他开始的时候带领他这个信主的是一个英国的女宣教师，后来栽培他的也是一个姊妹，有宣教师的姊妹。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他如此灵性很低沉，他参加一个聚会是内地会的一个女宣教师讲道，他得到复兴。那是他已经工作很久了，他已经建立了他的工作的体系的小群的体系建立起来了。结果他自己清楚讲，他是听了那个姊妹讲道而得到复兴的，很明显的一个复兴。你看他自己就说姊妹不可以讲道，结果他最得帮助的是几位姊妹在他的人生中这个这是经验方面。这个经文方面神话方面也是有好些地方很清楚的这样讲。不，今天如果讲那个的话别的都不要讲了，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讲那些。所以的弟兄姊妹的侍奉上是可以分工合作一起去做的，应该不分彼此。就是说最重要的还看谁有什么恩赐，谁有什么恩赐，按照他的恩赐来做。没有恩赐的不要争，有恩赐的就不要推。那么这样呢就等于对圣灵说，圣灵的你来决定了，圣灵给了我恩赐我就去做。如果很明显圣灵给那个人做这件工作的恩赐比我大，那么我就让他更多做。我不是不做了，我可以帮助他，我可以和他分担，就是说我不要和他争了。我们一了解我们的恩赐是圣灵按照己意分给个人恩赐，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林前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他的恩赐显在个人身上，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不是自私叫我得益处的荣耀，叫人。当然这个人也包括我，叫我也得属灵的益处，但是主要的是造就人，不是自己地位自己的荣耀。所以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按照圣灵自己的意思来分给别人。如果圣灵分给他比我更多，那我就不会嫉妒，因为是圣灵做的嘛。如果我嫉妒的话就是嫉妒圣灵的。如果主分给我多，我就不会骄傲，因为我是领受的，是圣灵给我的，不是我原来有的，所以我也不会骄傲，我也不嫉妒也不骄傲。这就好了，大家合作在一起来侍奉，互相配搭在一起侍奉，这样的教会就有福了，就蒙恩的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分享，大家好像不大愿意讲那么这样的话我再讲一段大家一方面听一方面你想有什么要表达问题哈，请
我想我想问一个问题，当你是无神的时候，有时候你怕就是骄傲起来，那么你就想到自己要谦卑，那么当你过分谦卑，你要好像不能将神要你做的事情做得最好，做得最明显，那么这个谦卑跟侍奉的关系
我今天下午预备讲罗马书十二章，那个里面有怎么就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就顺便提一提啊。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提到，不要看自己过于说当看的，那就是谦卑。但是跟着说呢，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所以我们的谦卑里面有一个 measurement， 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谦卑要和我们的信心配合起来，这个一配合呢，就等于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我不配，但是神可以用我。所以立刻呢，就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如果单单谦卑的常常觉得我不行不行不行，最后呢就不行，真的不行了。那个不行呢是个谦卑的态度，但是就是说我不能我不配，但是信心呢就是神能，神可以用我，那这样一配合就好了。信心是我们发展，谦卑是我们这个不骄傲，常常站在一个接受的地位上。我们说谦受益，那谦卑的人觉得自己不足，一不足就追求了，一追求就得到了。我想你这个问题是很实际，谦卑了就有时候就不做了，交给别人去做了，结果呢就好像慢慢就作用少了，作用少了。谦卑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和信心可以合起来。还有其他，请。
我的一个儿子，他19岁，他在我们教会里，新京联系教会非常活跃。他现在在广爱 state 算是念的医学院，差不多在念2年。但他有前几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想念完4年，他就念神学院去了。然后我这个母亲也是个基督徒，当时很气，我说你没有念完，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他假期的时候都是出去传教，回来的时候也到家庭院去传。我的朋友也碰到他，回来就说，这样你这样的儿子，我也不要我的小孩接近他，待会儿书都念不完了，都去念神学院去了。就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是很堪忧的事情。那我就跟我儿子谈了一谈，他说当神招呼我的，我会知道。他说我，而且他不是一个坏的学生，成绩也好，非常孝顺，而他。在学校也是 honor student， 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是 honor，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母亲，也是个，就我应该阻止他还是鼓励他？因为我觉得我本身现在我是很气怒，因为他父亲10年前就去世了，我很辛苦的培养他，他现在半途而废。他说我只是为了他的名要他做医生，没有顾及他的将来。但是我说我了解你不是说顾及我跟你，而是说你觉得医学院太长了，他是一个很小的喜欢。看到人本来要买这个，一定要买这个，到那儿他就买别的了。所以我说你要，我们两个都要祷告，都要祷告。他说好，他说我现在不决定。所以为这个事情，我跟他搞得很不相干。我
可以关于这件事呢讲几句话。第一呢，你们现在做的非常对的祷告，就是说在祷告清楚以前不要做决定，有时候会一时的冲动，后来后悔了。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十分定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受未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不是出于损而出于一时的冲动，那样的后来就后悔所以呢，你们现在祷告这个是最好了，你也祷告，他也祷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要用神的眼光，勇士的眼光来看今生的事如果神真是呼召他做一个全世界侍奉主的人，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做一个 medical missionary 他可以读完医学，他可以到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有这个福音的需要，又有医病的需要，可以透过医病去传福音，表现神的爱，又可以拯救人。那么他也需要读完。那么这个，这是如果神的意思，
是要他做一个牧师啊。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呢，那么你们就要应该有一个交托的心，因为在世界上有些最好的传道人是医生出身的。英国一个最出名传道人之一，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啊，是英国差不多最出名的一个传道人，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八十二岁过世，两三年前过世了。那么他是美国这个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后来得到主的呼召，放下医生就去做了牧师了，神大大的使用他啊。那么这个我今年曾经参与过几位弟兄总的安利牧师的这个聚会啊。一个呢就是李定武弟兄，李定武弟兄从前在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他在那里做教授，后来到 Rutgers University 做教授，都是很好的教授。那后来走不到他全职的奉献，那么他案例的时候我有份参与案例。第二位呢就是在 Washington DC 一个做医院的院长10年的林弟兄，林医生，林大夫啊，这个他主呼召他就放下医生来做一个牧师，他也是很高兴很喜乐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们都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啊，以后神来引导。所以呢我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应该劝你的孩子第一步要完成，因为神带领他去了读医呢，神一定有个旨意在里头，不然不会带领他去读医的，所以他应该完成。不管他将来是做这个医药宣教士，医生宣教士也好，做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也好，或者神的旨意是要他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也好，那么他这个训练应该完成啊。神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神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神，所以他可以应该完成他的医学，然后就无论带领他做什么他也会都做得好。同时时间的考验也是很重要，时间的考验很重要。好，有别的
啊？我们最近想到一个有关于金钱是否方面，
金钱是否
啊？因为像在我们新的教会本身，教会有固定的支持一些宣教组织，还有一些宣教士啊。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前教会啊，让教会来支啊，教会来决定怎么使用啊，就是那但是常常呢，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们看到某一方面很需要，事实上我们有时候是没有看到，那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些很需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奉献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有这么多的能力，我们这些钱我们是给教会去支付呢，还是说给我们去我们自己看见的这些啊机构啊，或者是去啊给他们去支付使用，所以这种的选择上面，这个运用上面啊，不知道有什么
是啊，这是一个很现实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自己呢做教会的牧师30年，我在香港北教堂做30年，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有些经验啊。在我香港教会里头，我们不规定弟兄姊妹要把他的奉献放在哪里啊，只要按照主的带领去做。但是呢，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很希望他能够在教会里提出来呢，能这个他透过教会来为那个工作奉献。结果呢，有些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这里有一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需要，那么我们也有这个负担，结果呢那个奉献可能多了一点，同时呢是这个教会
对于主的圣功的负担眼光心胸也扩大一点。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的教会里头哈、啊，从过去18年我已经在那儿退休2年了，在退休以前我做了30年同一间教会来做从50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周日崇拜有1200人参加。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的奉献呢，最近的十八年里头，3%是用在我们本堂以外，1%用在本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勉强，没有定下说我们3%一定要送出去，1/4用在本堂，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但是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就这样的奉献，因为呢，这个弟兄姊妹看见各方面的工作的需要，当这样做的时候，发现为自己本堂的奉献足够本堂的需要，没有因为向外奉献本堂就缺乏，没有，因为弟兄姊妹关心外面的时候，当然他先关心他的家，他关心他的家还有余力，他就去做啊。那么这样呢，教会一直在蒙福，一直在蒙福。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经济的报告，除了本堂以外的许多的为福音机构的奉献的项目很多很多，那么这些呢，有时弟兄姊妹，我就从经验里头知道，一个对本堂以外的工作有奉献的弟兄姊妹，他一定关心本堂，他一定关心本堂。当然了，本堂需要有工作的表现，有工作的目标，有工作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一看，哎呀，这些目标这些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来支持的。所以神在暗处明处引导安排弟兄姊妹的奉献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哪里。那么这样又有自由又有责任配合在一起，是很好的。还有别的
我觉得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都可以想得到会为神呼叫我们传递侍奉，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个冲动，觉得啊好像神可能是呼叫我这样的，但是也是没有真的去做了。我觉得我们做我们要 seek God's will， 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考虑，我觉得很容易说你会可能有时候觉得，但是有时候觉得也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去做，可能就是永远一直想哦，可能但是没有去做。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个感动要全职奉献，他为这个事祷告，他也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清楚给我知道了，我愿意顺服。那么这个愿意的心，顺服的心是个基础啊。但是你愿意未必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不然的话你就不必祷告了嘛，因为你已经决定不了嘛。所以你是 open， 你是愿意顺服，那么你就为这个事祷告了。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个感动不会减少，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你心里。那么这是你的内在的一个印证，但是还有呢，一个外在的印证，就是说神给你恩赐，那么你呢，这个恩赐在教会里头也得到弟兄姊妹的验证，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他们有侍奉的恩赐。那么，如果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的侍奉，哎呀，我们都感觉这是很美好的事。这一个团体的印证，教会的印证也很重要。比方说，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他忽然说他要全时间奉献，那么大家不是要怎么想好了啊？那么是不是神呼召呢？还是他自己想呢？ 那么大家没有看见他的恩赐的运用，所以教会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要介绍他到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接受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有牧师的推荐，这个推荐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看见他有奉献的心智，也有恩赐的彰显啊，有灵性的基础，那么这样才去推荐他。所以那个外面的印证也是很重要。有的人反对神学院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呢，有些神学院出来的学生未必合用，所以他们想，那么这个那就感觉到里面就有问题了。但是事实上也有这个问题，有人呢还没有弄清楚就进了神学，有人还没有这个印证就进了神学，结果毕业出来呢发现没有恩赐，那么结果工作也很困难找，那么他就要收回奉献，不好意思，我继续向前，很勉强，也没有工作的开路，所以落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所以但另外一方面，圣学里面有许多非常好的学生毕业出来被神使用，很忠心的工作所以问题不是在神学院的这个训练的本身，那是在于有些人没有弄清楚就进了神学，有的神学收学生也不够小心，所以产生这个情况。所以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感动的话，第一步要祷告，如果这个感动继续经过一段时间还是继续，同时也有侍奉的表现，恩赐的印证，我想这样的话就99%是神的护照，还有别的啊。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朋友派工作，他有的人呢他就派掉，他说你做什么怎么怎么说的时候，这是替神做，你不要拒绝。等到我去派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负担，但我都不知道遇到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对这个，常常我会很生气。可是呢我通常呢就是他不做我就去做，可是我还很气，常遇到这种事情很多，都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来而且那个对方有的时候很都是主内的姐妹，不是说那个有的时候很坚持的很好
这方面我的实际的经验我拿现在在美国来说了，这个我过了2年在神学院教书，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一直都是推动职堂 church planting， 开始新的堂会所以我到了这边呢，我的这个目标也是没有改变，一面教书，在周末我和一个教书的同工两个人就祷告开始了一个聚会，去年开始。那么今年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把教会里面需要侍奉的岗位工作的名称都列出来，然后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请他们自己来声明我愿意参与这个侍奉，参与这件事。我们收起来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比我们所预料的人多得多了大部分的人都写了名字，也写明他们在哪方面要侍奉，这样都收集起来。那么去工作的时候，你这个工作什么需要，你就找出这个他自动写的这个名单，你去跟他讲，他就不会说 我不侍奉了，因为他自己写要侍奉的了。我想这样的做法呢有他的好处，当然在教会里也有提出来讲这个侍奉的宝贵，侍奉的意义，弟兄姊妹有所了解了，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侍奉的心和他的这个预备好的心，他这样表达以后，你可以安排他侍奉的岗位。在我在香港也有好几次写了发这个问卷，问弟兄姊妹提出来侍奉的岗位，请他们自己来写，收在一起，也是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侍奉，可以先指出来一些能够侍奉的岗位，尽量的。有的时候也许因素不是那么简单，还有的时候也许那个段时间他刚刚没有空，也许他对那个工作没有恩赐，不会做，也许是有时候这个这个别的因素哈，你还可以后来再问，人与主的爱的激励很重要，灵性也很重要。如果灵性不到那个地步，他还不了解侍奉，不觉得侍奉的宝贵，那么他就觉得是重担了。还有，我们是几点钟？12:15，还有一刻钟，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再讲一点，我们再看那几处的经文哈。请大家翻到这个《以西结书》19章，《以西结书》19章14节，《以西结书》19章14节，在991页，991:14，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在这里，以西结先知就写了一首哀歌，就悲哀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神找不到材料可以做他的杖，掌权者的杖就是显出来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为什么找不到材料呢？那个原因就是在第一句，没有坚固的枝干。有材料是有，但是不够坚固，是担不起那个重量，那个材料太脆弱，那个负担稍微重一点就折断了。那么这是一个哀歌，在神的家中哈，在教会中常常有这个现象，就是侍奉的人这个心智哈很弱，不够坚强，这个工作压力稍微重一点就断了。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看见那个挑担子的人，那个竹子的扁担哈，你看他这个这样子动都不会断，好像要断了，两头这个都很重的，那就挑起来这样动，啊，这样上下，但是不断，那就表示他有这个坚韧的力量哈，那么在这里说，就材料没有那个力量，很脆，一下就折断了。那么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侍奉主呢，要靠着主，能够有一个 承担的心智，承担责任，这个责任重点我靠着主把它担起来啊，不是很容易就 give up， 很容易就 broken 啊，这是我们的心智的一个操练，一个操练啊。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压力之下要学习交托，学习交托给神。一个不会交托的，还没有学会交托功课的侍奉者，很容易很容易就受不了了。有的传道有 nervous breakdown，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交托，他一个人承担，结果他就 broken down。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交托，第十一章29节，十一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轭的意义的一部分就是侍奉，和主一同侍奉负轭。但是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来负轭，不是，那是说来负我的轭。负轭和负主的轭是两回事，完全不同。如果是负轭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不必了，因为原来我们就，你看上文第28节，主耶稣说他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怜悯那些担重担的人，要他们来。如果来了以后把他们的担子卸掉，又给他们一个轭，那么何必呢？一个担子换轭，有什么好换？但是主换上去，换给他们的不是轭，不是担子，是主的轭。分别在哪里呢？一个历史的背景呢，当时以色列人在田地里面工作，他们用一对一对的牛来耕田，把同一副的轭放在一对牛的颈项上，同一副的轭这头放在这只牛的颈项上，那头放在另外一只牛的颈项上，所以两只牛是并排在一起，同负一个轭。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来站在我的旁边，我的轭就是你的轭，你的轭就是我的轭，而且呢，那个轭的重的那一头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和主一同侍奉，我们学习交托，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他来承担。这是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如果还没有学会交托，你心里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压力担不了，担不了。因为做主的工作不是10天、1个月、1年、2年就完了，是一个长期的侍奉，特别是全时间侍奉，一辈子啊。那么就是说，好像MacArthur 说老兵不死那就是说他一直 once a soldier always a soldier， 一个侍奉主的人也没有真的退休的时候，他的退休是 retire， 不是这个退休，乃是 tire 前面加一个 re， 重新的来换一个 tire， to get retired， 那就是重新换一个车轮再去走，换一个方式，放下了正式的责任，因为你到了年纪了，应该下一辈的人上来接替那个责任，那是 formal responsibilities， 他放下了那个 formal responsibilities， 还有他的侍奉，还有是个 informal service ministry， 一直继续到他离开世界。是一个人侍奉主， 一直到建筑的时候。因此呢，这个安息的秘诀一定要学交托，会交托，这样你心里有安息，你才会安心的、喜乐的、有力量的来侍奉，不然你受不了，不然受不了。好，那我们用一节圣经做一个结束，做一个结束。我们侍奉要有一个高的标准，高的标准，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九章24节，238页，238页。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得奖赏的心。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不是马马虎虎的侍奉，不是那得过且过的侍奉，不是可有可无的侍奉，乃是一个高的标准，要得奖赏。这个心智很重要，有了这个心智就会侍奉得好，就要追求，追求长进。一个主日学的教员教很有经验的，但是呢一看见有一个进修的机会啊，哎呀，他会抓住这个机会再学习，怎么能够更好一点，这个是得奖赏的心。但是有这个心的人呢都会侍奉得好，不是做了一件就满足了，还愿意有长进有追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长进的侍奉者，一个进步的侍奉者。今天呢做这个在这个企业界啊，in the business world， 你看做经理的要再受训练，做无论做哪个职位你要有在职的训练啊，那么这个 on the job training 现在每一个公司里面的各阶层的职员都要过一段时间就进修，过一段时间进修。为什么呢？就是 to catch up with the progress。 如果你不这样呢，你这个公司就落后了。所以为了公司的前途，为了发展，为了进步，你要这样的 training，继续的 training。 那我们侍奉也需要这个心态，需要这个心态，我们要做得好，这样教会有进步，我们自己有进步，我们所侍奉的工作也有进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是用你的宝血建立了教会，你付了生命的代价来建立你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你的爱激励，愿意投入在侍奉中与主同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主所喜悦的，求主你就加力量给我们，加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追求更多的侍奉的恩赐，为了为主用。也求主使我们在侍奉中有喜乐，不断地重新得力。求主使我们在一起的工作上也常常注意你自己的引导，你自己的旨意原则，让我们能够不随着自己的私意去做，互相的配搭，完成你的托付。求主更多的使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贡献，能够对你的圣工、你的家有更多的在你使用之下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